邱先生来了。啊，老李回来了，家中都好。和老李握了握手，邱先生的眼中带着点不大正经的笑意。老李的脸红了，邱先生没往下说什么，可是那个笑在眼角上挂着，大有一时半会儿不能消灭的来派，使老李的脸上继续着增加热力。邱先生脱大衣喊听差端茶，眼睛没看着老李，可是眼上那两个笑点会绕着圈向老李那边飞至，像一对流星。吴先生也到了。啊，老李回来了，家中都好。和老李握了握手，他的手比老李的大着两号，按照手套的尺寸说，柔软滑溜，带着科员的热力。然后掏出一毛钱的票子，张顺送车钱去。吴先生非常正直，可是眼角上也有点笑意，和邱先生的那个相似，虽然程度上不那么深。老李的脸更热了，他闭着气专等小赵，小赵来到他就知道是五年徒刑还是取保释放了。小赵没来，小赵为什么没来？老李不敢问。吴先生虽然是小赵的亲戚，可是最不关心小赵的事，除了托小赵给维持地位，他简直不大爱和小赵说话。吴先生是正直人，老李自然不敢向吴先生打听小赵。邱先生呢，年纪比小赵大，而人情没有小赵硬，所以由小赵领手，他对于向同事们开玩笑的事无不参加。可是小赵不提倡，他不便自居祸首，甚至于小赵不在眼前，他连小赵二字提也不提。邱先生在不和人开玩笑的时候很能咂着滋味苦闷，可是吴邱二位都知道小赵干什么去了。小赵是为所长太太到天津办事去了，二位对小赵都有点嫉妒，但是不便和老李说。老李是以力气挣钱，不管旁人的事，二位自然不能以他为同调。况且吴先生是正直人，在老李面前特别要显着正直。老李开始办公，心里老有个小赵的影。吴先生挺直腰板，写着酱肘子体的字。邱先生喝茶吸烟，咂着滋味苦闷，眼睛专看着手表。张大哥不和老李同科，可是特意过来招呼一声。啊，老李回来了，家中都好。用手指枕了老李手心一下。老李十分感激张大哥，为人谋永远忠诚到底。果然邱吴二位的眼神有点改变光度与神气，设若老李接家眷，张大哥必知道一切。可是张大哥也问家中都好，小赵的话是造谣，一定自然不一定更好。今年乡下收成不坏吧？张大哥对乡下人自然要问乡下话。吴邱二位顿时觉得还不够真正北平人的资格。不坏，不过民间还是很苦。老李带着感情说，今年就盼着来场大雪，去去温毒，麦子也得意。去去温毒其实是张大哥的注意之点，麦子得意与否，民间苦不苦，都嫌离北平太远。世界上麦子都不得意，北平也总有白面吃。张大哥和老李又敷衍了几句，完全出于诚意，同时不失为敷衍。张大哥自己都佩服这一招，诚意的敷衍完老李，又过去和邱吴二位谈了一点来钟。张大哥比他们二位更没事可做，他是庶务科上的，他的职务是调动工友和买办东西。对调动工友这一项，他是完全无为而治，所以工友们为他的私事能非常的殷勤卖力气，因为在衙门里总是闲着。 对于买办一项，自有铺子送来，只要打打电话，过过数目，便完事大吉。至于照例的回扣呢，张大哥绝不破例拒绝，也不独吞，该分给谁便分给谁，连工友都大家有份，张大哥是数中的圣手，这样他永远不忙，除了忙着串各科，而各科的职员一律欢迎他的降临，请医生、雇奶妈、订包厢、买旧地毯、买灰鼠皮袍、再买虎腿的、租房、订打新式桌椅、配完药，凡是科员所需，都要有张大哥的指导与建议。批婚书、过嫁礼更不用说，永远是他一手包办。新从南方来的同事单找他来练习官话，孙先生便是一个，连美国留学回来的都和他研究相面与合婚，这些差事是纯粹义务，张大哥只落得两句赞美，北平真是宝地，和北平人真会办事。有这两句，张大哥觉得前生定是积下了阴功，所以不单住在北平，而且生在北平。有宰相之才，没有宰相之命。当他喝下两盅酒，才这样叹息，而并非全无自慰的意思。两个之字特别的意味深长。张大哥和邱吴二位谈起来，二位就是盼望有人来闲谈，不然真不好意思把公事都交给老李办。虽然大家深知老李有办事的瘾，科员中的怪物。吴先生军队出身，非常正直，刚练好一笔酱肘子体的字，打算娶个亲，他又提起来了，老吴是军人，先生没别的好处，就是正直，过山炮一样的正直，40多了没个儿子，得改变战线，先生。吴先生的先生永远不离口，仿佛是拿这个字证明自己已经弃武修文了似的，他的腰背永远笔直，脖子与头一起扭转，不是向左便是向右看齐，这给张大哥一个难题。他并不绝对不管给人买妾，不过假使能推得开，他便不管，假如非叫他办不可，那么有个基本条件，买妾的人去闻过司长，吾至少是团妇，妇女应否做妾，那是妇女杂志上的问题，张大哥不便于过问，他专从实际上看男人。一个小科员或是中学教师，不论有怎样充足的理由，能不纳妾顶好就不纳，经历、金钱、家庭间的困难，这些都在纳妾项下向科员与教师摇着头，别自己找家扛。其实买个妾还不是件容易事，只看男人的脑袋是金银铜铁哪种金属做的。吴先生的脑袋据张大哥的鉴定是铁的，虽然面积不小，可是能值多少钱一斤？纳妾是一种娱乐，也许是一种必须，无论怎么说总得以金钱地位做保险费。可是张大哥不能直接告诉吴先生的头是铁的，他对吴先生和学校的青年都没有办法，这两种人中又以吴先生为更难办，青年们闹恋爱只好听之而已，张大哥还能替谁去恋爱吗？而吴先生偏偏要张大哥给帮忙，拒绝、敷衍、打岔都等于得罪吴先生，世界上没有不可以做的事，除了得罪人。可是和吴先生讨论，吴先生能立刻请他吃饭，吃了人家的饭再也吐不出，那便被人家一把抓定，张大哥的左眼闭得几乎有不再睁开的趋势。还有了，谈太极拳吧，吴先生的拳头那么大，据他自己说完全是练太极拳练出来的，只有提太极拳他可以把纳妾暂时放下。太极拳是一切，把云手和倒捻喉运在笔端， 便能写出酱肘子体的字。张大哥把烟斗用海底针式掏出来，吴先生立刻摆了个白鹤亮翅。谈了一点来钟，张大哥趁着如风似壁的机会溜了出去。邱吴二先生都没审问老李，老李觉得稍微痛快一点。午时散了衙门，走到大街上，呼吸似乎自由了些。这是头一次由衙门出来，不往公寓走，而是回家。家中有三颗心在那盼念着他，三张嘴在那念叨他，他觉得他有些重要，有些生趣。他后悔了，早晨不应那样悲观。自己所处的环境，所有的工作确实没有多少意义，可是自己担当着养活一家大小和教育那两个孩子，这至少是一种重要的，假如不是十分伟大的工作。离开那个怪物衙门，回到可爱的家庭，到底是有点意思。这点意思也许和抽鸦片烟一样，有一点享受，把自己卖给魔鬼，从此得因家庭而忍受着那个怪物的毒气，得因儿女而牺牲一切生命的高大理想与自由。老李的心又跳起来，没办法，还是忘了自己吧，忘掉自己有担得起更大的工作的可能，而把自己交给妻子儿女，为他们活着，为他们工作，这样至少可以把自己的平衡暂时的苟且的保持住。多么难堪与不是味的两个形容字，暂时的，苟且的，生命就这么没劲。可是他不想了，捉住点事实，把思想驱开吧。哎，对，给孩子们买些玩意儿，马上去买了几个橡皮的马牛羊，这些没有生命的软皮能增加孩子们多少多少乐趣。生命或者原就是便宜东西。他极快地走到家中，李太太正在厨房预备饭，炉子已安好，窗纸又破了一个窟窿，两个孩子正在捉迷藏，小肉葫芦蹲在桌子底下，黑小子在屋里嚷，得了没有，赢零，来看玩意儿。老李不晓得为什么必须这样痛快的喊，可是心中确实痛快。在乡间，不过偶尔回去一次，连自己的小孩都不敢畅意的在一块玩耍，现在他可以自由的、尽兴的和他们玩，一切都是他的。英和灵的眼睛睁圆了，看着那些花红柳绿的橡皮，不敢伸手去摸。灵把大拇指插在口中，鹰用手背抹了鼻子两下，并没有任何作用。要牛要马，鹰们还没看出那些软皮是什么，可是一致地说牛。老李好像神话中的巨人，提起牛来，嘴衔着气管用力地吹。老李帮着把牲口们全吹起来，堵好气管。鹰手擦着裤腿，无话可讲，一劲地吸气。灵抱着山羊，小肉葫芦上全是笑意。鹰忽然撒腿跑了，去把妈妈拉来。妈妈手上挂着好些白面，妈妈，鹰叫一声，扯妈妈的大襟一下，看爸爸给拿来的牛马羊，你看呐。又吸了一回气，妈妈笑了，要和丈夫说话，又似乎没什么可说的，不说又显着有点发秃。他的眼神显出来，他是以老李为家长，甚至于是上帝。在乡下的时候，当着众人，他自然不便和丈夫说话，况且凡事有公婆在前，也无需向丈夫要主意。现在只有他是一切，没有他，北平能把他和儿女全嚼嚼吃了。他应当说点什么，他是为他和儿女们去受苦，去挣钱，可是想不起从哪里说起。妈，我拿牛叫西屋老奶奶看看吧。英问，急于展览他的新宝贝。妈得着个机会问爸，爸觉得不大安坦，为什么应当问爸呢？孩子难道不是咱们俩的？ 可是这样的妇人必定真以我为丈夫主人。老李不敢决定一切，只感觉这夫妻之间隔着些什么东西。算了吧，让脑子休息会儿吧。不用了，要先吃饭，吃完再去。爸，灵抱羊一块吃饭饭。好，老李还有一句，给老山羊点饭饭吃吧。可是又打不起精神，再说了。